大家好，我们是 Sui An Sui Bo。 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我跟 Sui An 呢其实领养过两只狗狗、应该有追踪我们的朋友们呢会知道，就是第一只狗叫做小米，
对，
然后也是启发我们成立这个粉丝页的一只狗，
从08年养，然后养了5年，
对、然后第二只狗就是叫做 Lesson， 就是那个课上课然后课题的那个 Lesson，
就是我们那些电影教我的是 Lessons from Movies 的那个 Lesson。
然后它也是我们去台中，就是去南投领养的一只狗。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这样的前后养狗的经验大概有10多年了。
是
那其实呢我就看到就是那个 Sui An 在狗的面前呢都是蛮没有地位的。因为呢
我想很多人在他们的毛小孩面前都是没有地位的、不然何来的猫奴，何来的狗奴呢？
也是没错，我可以模仿一下，就是 Lesson 呢、不是，我要讲的是 Sui An 呢其实每次就是硬要找 Lesson 来抱的时候他都很没有地位。
那当然啦、你知道有一部电影叫做为什么猫都叫不来、对不对？然后在我的情况就是为什么叫狗都不
为什么 Lesson 都叫不来。
对
对，然后他永远就是我们家 Lesson 都是把Sui An 当作是他的同辈玩伴，就是都只会咬他的手然后跟他玩那个咬娃，就是咬娃娃丢接娃娃的那个游戏然后要不然就是对 Sui An 很嗤之以鼻，就是没事呢Sui An 只要一离开他就马上霸占他的那个蓝骨头。
对然后我一来他就走。
对
但是其实我有发现哦，虽然我们现在只能够验证的只有两只狗哦，可是你还记得第一只小米其实是比较亲我，就
是
他也
好像是
虽然他也很喜欢你，但是他对我有一种特别的情感。
那你觉得为什么？
因为他我觉得他们会认那个当初抱他们回家的人。小米那一次因为我们是在夜市门口捡到他的嘛然后那一次带他回家的时候的确就是我一只手抱着他
哦，对，然后一只手
骑脚踏
车
对
因为我们要紧急送到那个医院去扫晶片，
是我们在夜市门口捡到他然后就觉得他那个时候状况很糟就很瘦然后身体上面也有很多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就觉得要直接赶快送去兽医院，所以那个时候是我带着他回家的那后来 Lesson 呢是 Sibo 带回来的，就是我们去到这个中心新村去领养 Lesson 哦。那一路上回来都是有 Sibo 抱着，所以我们直觉觉得呢这应该是狗狗他，因为他们我认为他们知道说哦，这一个人现在抱着我这个人是我的新主人，是我的归宿
哦，
所以他就会非常的把那一段心情就是第一次跟着这个人
就认妈妈认爸爸
了，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
对
对就是他你就是我的新世界。
我的确也是这样觉得，因为我真的是Lesson 真的有点夸张，他是小贵宾那他其实是我们走到哪里他就是黏在我的脚跟，真的是字面上的意义就是脚跟处哦。
对，就如果各位有玩过线上游戏他们大概就会是宠物或者是那种跟班配件对，就是如果你选猎人的职业的话他就永远跟在你身边的那个。
对啊，真的很夸张，
绝对不离开三步。
然后我们两个在一起，譬如说我们两个人然后一只狗一起出门那只要是我跟Sui An距离超过1公尺，
对，
他就会想要从原本抱着的那一个人然后去到游去另外一个人的地方那如果呢就是交还给对方的话那另外他就会再回头然后又想要游回来到这个人身上，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做就是你知道下定决心说他要跟在谁身边。
对，但是 Lesson 我觉得他自己是有分离焦虑症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之前他其实被送养3次，
对，
但是被退回来2次所以我们等于是他的第4个主人那我自己觉得说他应该是有蛮多次这样子的经验，说
对，
哦，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新家准备要 settle down 的时候然后突然又被送走，
对，
所以他就会很害怕说，哦，我们是不是又会离开他。
是
我自己
是
这样觉得，
是
因为他的确跟其他的狗狗比起来特别的黏人。
像他现在呢我在录音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跟我共坐一个椅垫
对，
然后就一直在我的屁股这边磨蹭来磨蹭去真的是受不了。
但是你看哦，听我们这样子抱怨，但是其实我们脸上都是带着微笑的，真的他就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对， 对啊，然后为了录今天的 podcast， 苏央还就是回去找了一下小米的照片，
有哦，然后就一面 笑，然后一面就眼眶泛泪，对，
就还是蛮想他的。
嗯，对啊。
好，那所以呢，我们领养这两只狗狗的故事呢，我们会在之后的其他 podcast， 我们会再讲更多的细节。嗯，那今天我们想要分享的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电影教会了我们很多事，所以我们叫做 lessons from movies 嘛。嗯，但是其实我们其实觉得狗狗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事，
没错，
所以我们才会帮lesson 呢取名叫做 lesson， 然后希望呢日后第二支就是 lesson two。 这个笑话不知道要讲百年，
每次演讲讲然后就会获得满堂彩。
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会先专注分享聚焦在三个面向，就是我们觉得狗狗教会我们的三件事。嗯，那每一件事呢我们都会以一部电影来做举例。嗯，然后并且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自己养狗狗的经验。
是。
嗯，好。那第一个呢，我们觉得lesson 呢或者是小米好了，他们都教会我们忠诚这件事情。
嗯，
就是怎么去专心一致的去对待他爱的人。
是。
嗯，那这个电影呢最好的案例应该就是忠犬小八了吧。
嗯，没有错。
那忠犬小八就是我们之前成立这个粉丝页的两部电影的其中一部。
嗯，
那另外一部电影呢就是一路玩到挂。
这个故事我觉得因为我们其实在应该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的时候，
对，就
有
分享
过，所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然我们就跟新的听众朋友我们稍微 recap 一下，就是这一个电影的故事跟是他是怎么样启发我们成立粉丝页的好了。
嗯嗯，好，那一路玩到挂，你要讲一路玩到挂吗？还是就直接
讲忠犬小八好了？
忠犬小八，
小八。
为什么今天讲话又有点汉宁？
忠犬小八。
好，忠犬小八呢，它其实是源自于日本的一个故事。
嗯，
那是好莱坞的这个理查基尔翻拍的版本。
对，
那它其实是在叙述呢，就是有一只秋田犬。他其实他就叫做小巴
哈奇。
对，那他跟他的主人呢，
你要讲 bless you 啊，
有点冷。
OK。
好，那他跟他的，
所以才会打喷嚏啊。哦，有冷成二。
好，害我撞了一下麦克风。好，那他其实跟他的主人感情非常好。
嗯，
他每天呢都会送他的主人上下班，然后就会在那个车站的门口等待他的主人出来。嗯，然后再一起散步回家。那结果有一天呢，就是他的主人因为就是意外发生，然后所以就
心脏病发作。
对，心脏病发作。嗯，然后死亡。
对，
那但是对于小巴来说，他不懂就是为什么有一天他的主人就突然没有再从
车站走出来，
车站或者是从家里出现了。嗯，所以他就下意识的就觉得我要去等待他，所以他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到车站去等待他主人再度出现。那但是呢当然就是身边的人就看到就觉得很不舍嘛，所以就会想办法把他牵到狗笼里面或者是把他带回家。嗯，但是呢小巴都不愿意，就是还是不断的回到车站门口。结果呢有一天就是当然过了好几年，小巴也老了，那他也朦朦胧胧的在睡梦中就梦见他的主人再度出现。
嗯，
从车站再出来，那他就跟他回忆起小时候跟他相处的状况。
嗯，
那我们那时候就是看到这一段呢，然后就那时候是有已经领养了小米，然后大概是养他没多久，但是就已经跟他培养起很深厚的情感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光看到这一段我就哭得稀里哗啦，都还不用到狗病死或者是主人死在狗面前还是怎样。嗯，都不用那么洒狗血的剧情哦，我就已经不行了。然后我就把小米就是叫过来，然后就一把他揉捏住，然后就不断的说就是我以后一定要给你吃西沙吃鸡胸肉，就是要不要让你受苦这样子。
嗯，
就苏央呢就在旁边说出了一句话，
对他来说不
你完全破坏这个 moment。
糟糕，再来一次。
好，
抽一。
嗯，
对你来说它只是一只狗，但是对它来说你却是全世界。
对，
那这个其实是我之前在另外一部电影里面看到的。哦。嗯，那但是当时我看到 Shibo 跟小米这样子的互动，当然就是很感动嘛，然后也就是洒下了几滴男儿泪。哦。
嗯，
然后我就想起这句话，我就顺口就说了出来。可是当我们讲完之后，我们就 对看了一眼，然后就觉得说，哎，刚刚在看完这部电影这么情绪这么丰满的时候，
嗯，
情绪可以用丰满吧，饱满情绪。
你这样我们的听众会觉得你欲求不满哦。
小弟的这个中文不太好。
好，
情绪非常饱满的时候，嗯，然后哎，突然就有这么这样子的，哎，饱满没错啊。
我就在那边想说，欲求不满。然后是不是又会联想到说，嗯，还是 Super 的问题？然后自己想一想，又觉得，嗯，好，
嗯、
OK，
好，
所以要继续
，OK，、嗯、好，反正就是情绪非常的饱满的那个当下，哎、嗯，突然这样子一句话出来，然后就把刚刚那部电影想要传达的意思，就是用这么优美，然后这么感人的一句话传达出来，哦，那个当下的震撼真的是很强烈，
嗯，
然后呢，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大家有知道说我们上一部启发我们要成立粉丝业的电影是一路玩到挂嘛，我们就说要做一件启发人心的事情，那因为我跟Shimo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看了非常非常的多的电影，也都觉得电影里面有很多很不错的人生的这个道理或者是一些启发，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诶，那这样子一部电影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句话把他想要传达的意思拿出来，然后我们搭配一张剧照，嗯，就可以把我们刚刚得到的这个感动用这样子简短的方式呈现在比如说 Facebook 或者是，嗯，社群媒体，那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非常比较熟悉的工具就是 Facebook，
对，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诶，那这个方法好像可行哦，
嗯，
我们不然就来试试看把我们看过这么多部的电影，然后也有很多的感想，我们就用这样子一句话的方式来表达电影想要传达的意思或者教了我们的事，
嗯，
于是呢就成立了那些电影教我的事。
对，嗯，所以其实狗狗小米啦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还有在就是我们生活中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
那其实我们在养小米的过程中我们也学会了去看待生命的一个脆弱性，
嗯，
因为其实小米被我们捡到的时候他其实应该已经九岁还十岁了，
对
不对？
但他只有一公斤多，
嗯，
1.5公斤，非常非常小只，非常非常轻哦。
对，
他的那个手脚我每次都很怕，嗯，抱他如果稍微用力一点会折断，
嗯，然后而且他因为他应该是被就是宠物店拿来做繁殖那种博美犬的，
嗯，
母狗，然后所以它其实肚子有开过很多次刀，然后它的声带也被割掉，
是，
然后它还有就是牙周病啊，就整个牙齿都已经溃烂，嗯，那最严重的就是它还有心丝虫，所以基本上那时候我们捡到的时候医生已经判断说它应该可能最多就是活一年，
对，
所以我们就是要花非常多的医药费啊，然后跟心力去照顾这一只老狗，
嗯，
但是没想到最后呢他
养了5年，
对所以呢我们其实在他身上学到了就是生命的一个坚韧，
是，
然后而且他是返老
Life finds a way，
对，而且他是返老还童，欸，你有没有觉得
他到后面简直整个就是活力充沛，就是那个回光返照，有
没有？对啊，就是明明就是老奶奶然后但是他被我们照顾的毛发越来越漂亮，
嗯，
然后他也就是越来越开朗，
是，
然后每天呢那时候我们住在国父纪念馆附近嘛，每天就是带他去散步，然后还有好多狗狗
哦，他那个时候
觊觎他，欸，
他只要一去国父纪念馆马上就是明星，就一堆狗狗然后人也都会围过来，就觉得他好漂亮，然后都会觉得他是买的，
嗯，
然后我们就会趁这个机会就是教育各位说，哦，各位他其实是一只流浪狗，
对，
然后就会讲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故事，
然后还拿以前他被我们捡到的时候那个丑照，
对，
然后给大家分享，
就会把他的嘴巴掀开说你看这个结石对，然后把他肚子说你看这个都是刀疤，然后你看他不会叫哦，就我们都还要趁机就是要把他的故事告诉大家说真的请用领养代替购买，
对啊，嗯，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跟小米的这个情感其实是很深厚的，
嗯，
然后其实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是非常谢谢他，因为有他才让我们成立了这个粉丝业，
是没错，
对啊，那所以呢这个是小米的故事，那其实我们在小巴身上也可以看到，就是应该是说后来我们在 Lesson 身上也看到很多小巴的影子，
对，
就是那种就是坚定不移，
嗯，
尤其是当我每天早上去厕所的时候、
哦、这个我一定要讲，非常的奇妙。因为我们的这个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在这个 Facebook 或是哪里 po 一张我们的工作室的照片、嗯、就是我们有一间厕所嘛，然后呢每一天早上只要 Sweebo 进厕所的时候呢， Lesson 他就会坐在或者是趴在厕所的前面，然后就眼巴巴的盯着那个门，
对，
他完全不动，
嗯，
他就是在等 Sweebo 出来，
嗯，
然后他也完全没有不耐烦，他就是非常非常的专注，
而且很夸张。有时候我，你知道，有时候我没有关门哦，嗯、然后他还会走进来。然后以前在旧家的时候，他会走进来，然后就趴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硅藻土的那个垫子上面、嗯，然后就在那边等我上厕所。
对，
就很夸张。那但是其实我们讲起来，当然就会觉得说啊，就是很。就是很觉得很夸张的故事、嗯、但是其实我们内心
对不对，
对，就真的觉得很开心、嗯、因为他真的比他其实比睡央还要再，
怎么可能会有人
更爱我、欸、
我最多就是比如说哦，但是这个我要讲，如果我们今天去外面百货公司或什么的，就我们两个一起去上厕所，那我一定会在外面就是在女厕外面等，因为我就让你知道我在哪里。
你要拿这个来比，
不不，就但是我的意思说、嗯、我最多只会做到这样，
对
对不对？然后呢、嗯、如果超过十分钟我也会传个讯息给你说我先去哪里走一走，
对对对对，
就我也不可能像他这样子哦，一等就是二十二三十分钟，
对啊，
然后完全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然后也一点都不会不耐烦、
嗯、
重点是呢只要你那边一传出声音、嗯、他马上就站起来兴高采烈，然后摇尾巴，
对，
就说啊睡报要出来了，睡报要出来了，耶、yeah ！
就是好像我们分隔了百年你知道吗，就很夸张，他现在又爬到桌上了吗，是不是很夸张。但是呢就是 Lesson 还有，
然后他在笑了，
然后 Lesson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每次只要你在录音，就是在配音的时候、嗯、他就会冲到我房间让我抱，因为他觉得你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很可怕，他不懂那是什么意思，而且是屡试不爽
没有，他也许知道说就他不能在旁边会发出声音啊，那为什么你现在又在旁边、哦、
最好是啦，
对不对，不要笑，他一直在傻笑。
好，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觉得狗狗他的一个特质、嗯，我相信是每一只狗狗都是这样子，
对，
就是很忠诚，然后那个忠诚跟爱呈现出来的那种坚定不移的精神，
嗯，
会让我们觉得哇，真的是比自己的伴侣或者是比自己的孩子都还要更爱自己、欸、
真的，因为他的眼中只有你哦。
嗯，
那这个我们接下来第二部要介绍的电影呢叫做为了与你相遇，
嗯，
然后英文是 A Dog's Purpose，
嗯，
就是一个狗的使命，
对，
那这部电影呢还蛮奇妙的，有一点悬哦，它其实是在讲一只狗狗多次投胎的故事、
嗯、
然后它就是有这只狗狗的视角哦，它每一次投胎之后的这个身份啊或者是甚至性别都会不一样，然后当然有不同的名字嘛、
嗯、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它叫做 Bailey、
嗯、
然后它的第一个主人呢叫做 Ethan、
嗯、
当年应该是1960年的时候他们首次相遇嘛，然后它是一只那个时候应该是黄金猎犬，我记得没错的话、
嗯、
它是一只黄金猎犬，然后就被 Ethan 收养了、
嗯、
把它取名叫 Bailey、
嗯、
那两个人当然就是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段时光嘛，然后但是后来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就导致 Bailey 离开了 Ethan， 然后后来也死掉、
嗯、
那但是呢他投胎之后呢他其实不太完全记得前世的事情、
嗯、
但是他就一直好像觉得他在寻找什么
哦、oh, okay.
所以这部电影就是一直不断的讲说 Bailey 在经过不同的投胎不同的生命不同的主人，但是他都还是要就是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嗯、
让他要不断的去找他以前的主人、
嗯、
Ethan， 那后来他们找相见的时候、嗯、两个人也认出了对方，即便 Bailey 早就已经不是当初那一只黄金猎犬了、
嗯、
可是 Ethan 却能够从他的动作，因为我记得应该是丢接一个飞盘之类的，
对，然后主人要蹲下来，
对，
让他
蹲下
跳
他跳在他身上，所以他就马上就认出说
对对对
啊，原来就是 Ethan， 然后两个人就相认了、
嗯、
那这部当然电影本身是有点悬啊，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去验证说狗狗是不是真的会投胎，
嗯，
那但是他想要传达的意思我觉得却是非常的怎么讲，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的狗狗身上可以看得到，
对、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以前我跟苏央常就在聊说就是我们真的觉得狗是有灵魂的，
那是这个我是绝对相信的，
对，就因为他的人格特质太独一无二，
对，
然后太清晰，就是你真的有时候 你看着他的脸，你看着他的眼神、嗯、你都会觉得说那个是代表某种意思。
对，
当然有可能是我们自己脑补想太多啦，就是当然当主人的都会自动去幻想很多的情节嘛、嗯、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也说不出来这个到底要怎么形容，但是你就是觉得他有在思考。
我觉得会像其实 Lesson 常常有时候他走过来，然后如果脸上是带着那种傻笑的话、嗯、就是然后脚步蛮轻快雀跃
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要跟你玩，
对，
他要叫你陪他玩，
对，
他就是用这个表情，
对，然后他嘴巴会开开的，
对，
他会有一点舌头
喊
在那
边，对，然后好像就想说我们来玩好不好
对对对没错
对，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又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表情、嗯、然后着急想要跟着我们出门的时候又是完全不一样，就是说其实相处久了我们都能够从他的这个互动或者是一些神情就能够感觉到他的心里想什么、
嗯、
所以我绝对不怀疑说狗狗是有灵魂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刚领养他回来的时候、嗯、因为领养他的时候大概是快要两岁嘛，
对，
然后小米也去世刚好满两年、
嗯，
然后我们那时候养他的时候，我们第一天带回家就非常神奇的是我们都还没有训练他在哪边上厕所或者是在哪边睡觉，他就很自动自发的知道要去哪个地方、
嗯、
那我们那时候就马上就自动脑补说啊 Lesson 一定是小米投胎的。
对啊，因为有养过狗狗的人应该都知道说狗狗当去新家的时候其实上厕所啊或者说训练他吃饭啊睡觉其实是需要花一些时间让他熟悉这个环境、嗯哦、那但是当 Lesson 来的时候他完全就是知道 exactly 那些东西在哪里、哦
哪嗯、
然后重点是呢，因为刚有讲到小米他不会叫，因为声带被割掉嘛，
对，
但是呢 Lesson 也不叫，
嗯，
可是 Lesson 是会叫的哦，
嗯，
所以他的叫声很好笑，
他的叫声有一点娇气，
他很像娃娃，就是如果你有玩、买过那种那种塑胶玩偶，就是你一挤压，他会嘎嘎，就是那种很可爱的那种叫声，
对 对, 对, 对,
对，反正呢，就是 Lesson 他很不喜欢叫，
嗯，
那即便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认识的朋友或者什么的哦，就看到他都会觉得，哎，他为什么都不叫？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嗯，
就 Lesson 他不喜欢叫，所以就让我们觉得说种种巧合，好像仿佛
Lesson
是不是小米投胎？
是啊，是啊，嗯、所以我们后来就跟他有很多互动，就是都会联想到小米。
嗯，
但是我觉得像现在 Lesson 我们养了五年，就可能也是因为越来越了解他了，就发现他的个性是跟小米很不同的，
是，
所以就会觉得说，欸，他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嗯，
对，就不会把一些对小米的情感再投射到他的身上。
对，那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后来学到的一个，就说不管我们有多思念原本的小米，哦，或多么爱他，嗯，但是我们不能够把同样的情感放在 Lesson 身上，因为他绝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个体嘛。
对，就是他不是一个替代品。
嗯，
所以其实我们会提到为了与你相遇这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们觉得狗狗也教会了我们怎么去爱。
嗯，
那个爱不是，那个爱是独一无二的，而不是可以任意去取代的。
对，
就是我们之前好像也有聊过说，如果哪天要是 Lesson 真的死了，
嗯，
那我们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再养下一只？
我都在想说可能再过，因为我们估计 Lesson 应该是可以活个15岁吧，
嗯，
所以他现在6岁嘛，
对，
我们那时候是有想说，欸，也许他10岁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再去物色收养另外一只，就是他们有重叠的时候，
嗯，
因为我真的不敢想象就是等到 Lesson 去世然后我们如果没有另外养一只的时候，那个打击
真的很可怕。
对啊，想到都有点，
就是光是小米我们养五年我们就已经痛苦成那个样子了，嗯，更何况是 Lesson 如果我们养他十几年，
嗯，
那真的是我都不敢想象我如果要现在你再多描述一点那个情境的话，我眼泪就可以掉下来，
哦，千万不要来 Lesson 去给睡宝抱一下好啦，那我们接着要介绍的第三部电影呢，嗯，是算是一部喜剧哦，叫做《玛丽与我》，
嗯，对，
可是呢通常呢只要你电影里面有狗，除了是猫狗大战那一类型的，哦嗯，基本上呢最后都会
有一点催泪，
都是非常的催泪哦，嗯，那《玛丽与我》也是哦，那它是由这个 Owen Wilson 跟那个
Rachel
等一下 Jennifer Aniston
对对对，因为我们看太多六人行了，六人行我们大概前后看了几遍，你自己看
我应该看4遍，就是10季哦，200多集哦，
就是完全
从头看到，对， 大概看四遍。
那我大概两遍。
OK，
嗯，我们哪天真的是要开始开一个单元来聊？
对，我现在就开始晚上开始重看了，现在看到第二季，因为我觉得它非常适合睡前看。
哦，就很轻松。
对，我们下次可以聊。如果听众朋友对于这个六人行 Friends 有兴趣的话，我们觉得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东西可以讨论。
好，
好 ，Anyway， 好，回到玛丽与我。那这部电影呢？他其实是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哦。那这个男主角呢，他叫 John， 他原本是一个记者，然后跟他的一个老婆结婚之后呢，两个人非常恩爱哦。但是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事业才刚刚准备要起飞嘛，然后呢，诶，怎么他的这个发现他老婆竟然有想要生小孩的念头？那这个当然对大部分的男生来说都是一个
压力嘛，
警讯或者是压力哦，所以呢，为了要不让他继续朝这个方向去计划或者去胡思乱想
，OK，
他的这个损友，也不是损友啦，一个好朋友就建议他说，诶，那你们何不养只狗，来分散他的注意力呢？对，于是这个
我觉得这是馊主意耶。
当下也许是馊主意啊，但是如果你用结果论说，那对玛丽跟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是。
好 ，Anyway， 反正呢，他就听了他这个朋友的建议呢，于是呢就去挑了一只狗狗，然后因为那一只狗在清仓特价，所以他就选了他。
对，
那也有一度把他叫成这个 clearance puppy， 就是清仓狗狗、特价狗狗的意思哦。然后就送给了他的老婆。那老婆当然觉得很开心，就是一个惊喜嘛。然后两个人也就开始了这个一家三口的人生哦。那这只狗他们把它取名叫做 Marley。那然后结果呢，它打折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破坏力超强，然后也是非常的调皮哦。可是呢，他们两人即便吃了很多的苦头要训练他，但是也从中获得了很多的乐趣哦。然后呢，三人也就这样子开始了他们的人生。但后续呢，这一对夫妻就开始生了小孩。那当然 ，Marley 也成为他们家还是一样不可或缺的这个重要的伙伴哦。那整个部电影其实就是在讲他们这一家的日常，就是 Marley 陪着他们长大，然后小孩出生，第二个小孩出生，第三个小孩出生，然后最后 Marley 呢还是因为年纪太大然后要过世，所以最后还是不免的有那个非常催泪的分别的那一段哦。那个真的我现在想到我都觉得有点
对、那个、
有点难过。
没办法，我觉得狗狗也教会我们很多事情，那其中一个就是活在当下。
对，我看非常多的狗，尤其是有时候你看 Lesson 哦，它好像趴在那边很无聊，但它其实很乐在其中，你知道吗？因为它看一看你如果没有要找它，它就会开始吃它的手。
对，
但是我们这个要找时间去问一下兽医，要不要矫正一下啦？它的这个
之前兽医是讲说，有可能就只是无聊，就是
要分，对啊，它肯定是无聊，
就是要分散它的注意力，而且它是。四只脚可能有不同的
口味，
就是可能是前菜然后正餐。
对，没有，我觉得他吃手吃到我觉得感觉有点像抽烟，因为他最喜欢吃手的是什么时候呢？他吃完饭，
对，
吃完饭之后呢，他就会跑到我的那个蓝骨头上面，然后跳上去，然后呢就趴了一个很舒服的姿势，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吃着他的手，然后吃一次还会发出叹息，
然后都对
这样你知道就很像抽烟，你知道吗？就是饭后一根烟的那种感觉。
而且他吃的是手掌，然后他还会因为为了要吃到每一个指缝，所以呢，他就会全身很用力的把头埋进去，然后吃到全身在发抖。有时候我们看到那种执念哦，都不知道要怎么去矫正他，你知道吗？但是后来就好吧，就只能就是陪他玩啊。
是啦，但是除了这个吃手之外，就是发现狗狗或者是 Lesson， 像电影里面的 Marley 也是啊，就当你带他去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永远都是满怀期待，满怀感恩，然后他永远都是要有点仿佛是说他想要吸收现在所有的一切。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不对？
他 就是 end of the world 的感觉，你知道吗？
奔放出去，就要冲到这个世界的尽头，然后把这所有的一切都带走。
对，
就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不肯回家，不肯离开，对不对？除非累了。
你还记得以前你们家那个 Echo
哦？对，我妈养的那只狗，
就只要带出去，你要牵回来就很难，
没办法。然后它又聪明，它都知道你每一次叫它，你就是要去。带那个项圈，你就要把它带走，那他就跟你玩，他跟你绕，就是不过来。
然后就躲起来。
对
啊，所以我们其实养这两只狗，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各自在家养的狗的经验也都十几年了。那我们也尝试过去收容中心去帮忙遛狗。因为其实收容中心的狗是那个量是很满的，就是几乎就是所有的狗笼都是满满的，那一个狗笼里面可能还关了好几只。所以其实狗狗们在那里面压力是很大的。
对，
就是大家想象，就是平常其实一只狗正常来说可能至少出门散步就至少要40-45分钟以上。那可是如果这么大的狗量，那收容中心的人根本是不可能去每一只都照顾到嘛，更何况是从就是2015年然后2015年开始就是
立法，然后2017年开始施行，
对，
就是零扑杀。
所以等于是所有的流浪狗它可能被就是关回那个收容中心之后，基本上他们就是要在狗笼里面度过它的下半
生。我讲一下这个来龙去脉好了，大家应该都听过十二夜这个名词哦。那这个十二夜其实是一部纪录片的名字哦，是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上映的。然后它其实是在探讨当时呢在台湾收容所里面的流浪狗哦，它只要12天进入收容所开始算起，12天如果没有人领养，他们就会被安乐死。那所以这个十二夜讲的呢就是在记录这个收容中心里面这些狗狗它必须要面临他的生命最后12天的那一种恐惧跟惊恐哦。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个爱动物的人来说，那部电影堪称是恐怖片，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办法想象说哦，我这么爱你这么爱的这个动物，结果他们必须要在那样子这么糟的环境之下度过他们人生中最后12天的那种绝望哦。那这部片后来上映之后呢获得了非常大的回响，大家也都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了。然后那部电影其实主要一开始要宣导的就是请用领养代替购买，因为只要你用买的，你就是鼓励这些商人他们会去无止境的培养，
对
对，然后也没办法解决流浪狗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是呼吁说大家请用领养代替购买。那的确也因为这部电影的关系呢，当时社会上面大家就开始正视到说领养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好的观念。
是，
而且我们自己的经验也知道说 即便是领养，你绝对会找得到最适合你的狗，
对，
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甚至品种狗你认为说你想要养什么狗都有，我们去过收容所真的是你想得到的品种，那当然可能藏獒也许没有啦，但是基本上你想要你在宠物店买得到的狗基本上收容所都会有。
对，
因为有太多那种不负责任的人，他即便是买回来是名种犬，他也会因为各种原因然后他就直接丢弃，
对
对不对？
那
所以呢在那部电影上映之后呢，后来也促成了这个立法院有通过说要废除这个扑杀，就是十二夜这个也不能算是恶法，但是就是要废除这个法令哦。
对，
那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通过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收容所就实行了所谓的零扑杀，也就是没有十二夜这件事情。但是各位想想，如果这些狗你没有办法有人去领养它，
对，
然后你又没有又要开始实行零扑杀，那数量是只会越来越多，
它就一直塞进去。
因为一只狗好，就算情况环境不好或者说状况不好的话，它的生命大概也有个5-6年，对不对？但是在5-6年的情况之下，狗狗只要几个月它就可以生一胎。
对啊，
生一胎可能都是几只到十几只都有。
是啊，所以其实现在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是结扎率很低的，就是尤其是非常多比如说在比较非都市的地方，即便是都市内也都是
比较传统的一些观念啦，他们可能不觉得说有节育的这个必要。
对，那很多人可能就是家里面就是有跑来一只狗，然后他可能就是用放养的概念，那他也不一定有把它牵链子，那但是呢就是他也不会管他是不是在外面有繁殖。
对，
所以那些狗狗们当然就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那狗狗生一胎也是一次就好几只嘛，
是啊，
那所以那个倍数成长呢是来不及的。所以其实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结扎率太低，所以每年繁殖的量呢其实是上达百万。但是呢在收容所来说，其实全台湾收容所的那个承载量可能才六千只，对，几千只而已。那这样子每年有繁殖上百万，然后但是又有一些可能会被带回来收容所，那其实收容所已经被迫挤进7万只的 动物。嗯，那所以那个成就是超载的状况呢，就是在收容中心里面的状况就是非常糟了，就有点像是他们活在一个活地狱里面的感觉。因为等于是狗狗压力大，它就会互相攻击、啊、
你就想基本上只是把死刑换成无期徒刑。嗯，然后如果当一个环境这么糟的时候，无期徒刑反而是一个更残酷的折磨。
对，
说实在的，
对对对，
像当初这个十二夜的导演 Ray 呢，他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个问题，虽然哦、零扑杀这几个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好，
是，
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会让这些狗狗们受更多的苦。嗯，所以呢他就在两年前呢，他就发起了要拍续集十二夜二的这个活动募资哦，然后呢也成功的募到了金额，把电影拍摄出来。嗯，那我们前几天呢就有荣幸的去适应了这部片，
对，
然后我们也才了解到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对，所以其实他这部电影就记录了就是几个不同的协会跟组织他们就会去下乡去绝育，那他就会是用就是放那个笼子可能在野外的地方，然后跟一些就是专门了解当地的一些狗狗的那些妈妈们，然后去协调说诶可能是放一些饲料在那边，然后引诱他们进到这个笼子里面，他们再把它抓起来然后去绝育然后再放回去。嗯，或者是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去跟民众们沟通说诶你们家也有狗，那我们就是免费帮你做绝育。但是其实这个观念在可能大部分人的心中还不觉得这个是一个该做的事情，就是还不习惯。嗯，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是就是何必要刻意去做这件事情。但可是其实如果不做这件事情，从源头上来说每年繁殖的这些狗狗们就会太多了，那这样子就算是打造更多的收容中心都于事无补。
是，没错。
好，那所以其实这部电影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是觉得它在里面就是非常清楚的以结构式去剖析现在的问题到底有哪些。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做到位绝育这件事情，然后大家是不是能够把结扎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该做的事，然后大家有共同这个观念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生命教育。嗯，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在下一代的观念里面去跟他们沟通说跟狗狗猫猫或者宠物跟动物相处的关系是怎么样，是就是把他们放在收容中心里面然后看不到就当作没有这个问题呢，还是其实可以增加跟孩子们的互动，然后去教导孩子们说诶其实跟动物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管理他们，然后去陪伴他们。
是，
对。那所以我觉得在这支纪录片里面如果要去就是用一个狗主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会说就是这次不催泪、
哦、
这次非常的理性非常的逻辑、嗯、然后我们很知道原来要解决问题的根本在哪里。
对，
就是其实都有答案给我们了。
对，如果十二夜是用感性的方式去诉求的话、那十二夜二就是用非常理性的方式。
是，
对。
嗯，所以呢其实我们也想要在这边呼吁啊，那其实我们自己也已经有参与共襄盛举这件事情了，就如果大家在我们的 podcast 的底下的说明里面就可以点击一个连结，这个呢就是现在十二夜二的这部电影它正在进行的一个募资活动。嗯，也就是说在两年前他们已经募资到这个资金可以去拍摄这个纪录片，去告诉大家说诶临安乐之后到底现在台湾的状况是怎么样。
是，
那作品已经拍出来了，我们也已经有幸可以先看到，我们也觉得是很棒的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素材可以分享给小朋友们。那所以呢在这个募资平台上面，他现在还极力需要大家协助的就是我们还需要在募资更多的基金去帮助这部电影可以发行，因为其实发行真的是还蛮花钱，它还要需要就是做成公播带、然后送到各大的高中大学，
是，
然后国中，然后去 让这些学校们以及老师们知道说，诶，我有这样子的资源可以去教导小朋友，
对，
然后以及他可能会配套的有一些教材在他的那个教案平台上面，那这样子大家才有办法长期的去落实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是一时之间说好，那我们现在就只是做绝育，但是却没有去教导下一代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以及做的配套是什么。
是，
那像之前呢，我一知道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就自己就赶快认养了我的母校，就是台北大学，就是大家如果在那个资料里面就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电影教我的事。那我们也有赞助这个活动，那现在呢，他也就是有配套非常多的一些方案哦，譬如说他会回馈你一些很可爱的狗狗设计的车贴，然后储值卡、徽章，或者是结扎不放养的一些口号的挂布，都非常的可爱。那如果你就是愿意支持的话呢，那里面也有配套一些电影兑换券的回馈，
嗯，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那个就是音档下方的说明，然后点过去多看一些细节。
是，然后电影会在11月27号上映哦，嗯，所以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募资平台的赞助之外呢，
嗯，
也别忘了等电影上映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戏院支持，然后也能够更加的了解现在台湾流浪动物们所遇到的一些困境哦。
然后呢，不用担心，就是这一次呢，这部电影不会让你就是哭得稀里哗啦，就是不用因为太害怕看到一些你觉得不忍直视的画面，然后就选择就是不去关注这个议题。
对，
那我相信就是其实现在我们有非常多人，大家都在共襄盛举。那对于下一代来说，他们一定会有更好的方式，然后对于这些动物们，他们也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嗯，因为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在电影里面有提到他们到日本去取经哦，
嗯，
然后呢，在日本的那个收容所，它不止非常的漂亮哦，然后也跟社区融为一体，嗯，重点是呢，他在里面都有提到说，那个管理员都有提到说，哦，他们来了一只母袋子的狗狗，
嗯，
好久好几年没有看到，这个我们真的觉得是很佩服的，就是说，
对，
你看人家如果能够，别人的这个社会能够做到这样子，说竟然流浪狗母袋子已经是很偶尔才看得到的话，
对，
那其实我们也是做得到的，
是，
对，
是。
那如果有一天能够，当我们的社会能够做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狗狗们或者是这些动物们，他们的生活品质才是真正的提升，
嗯，
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所谓的幸福。
对啊，嗯，好哦，所以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咯。
好哦，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